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这次的节目，我们的题目是菩萨正行。前面的部分是由郭老师、郭正义老师为各位介绍。那接下来的部分呢，就由我来为跟各位介绍后面的部分。我们看经文，经文说：善男子，如来世尊，人于一念破坏恶障，一者自障，二者解脱障，是故名佛。这个是说佛陀跟所谓的小圣人声闻缘觉有极大的不同。如来世尊他能够在一念之间能够破除两种障碍，第一种障碍就是自障，也叫做所知障，第二个是解脱障，也就是对于解脱生死的障碍。那这两种障碍，如来世尊能够在一念之间都破除掉。那如来世尊他的因地的修行就是菩萨，所以我们在介绍菩萨正行的内容时，我们要知道菩萨所证的智慧跟小圣人，也就是声闻缘觉，他们所证的内涵是不同的。小圣人，也就是声闻跟缘觉，他们所证的只是所谓的解脱障，就是能够将生死流转的这种痛苦呢，能够依解脱的原理把它破除掉，所以能够获得解脱的智慧，也叫做破除解脱障。可是菩萨他的修行智慧不只是解脱而已，也就是菩萨不只能够解脱于生死流转的痛苦，他还能够对于法界的一切的因果的内容能够完全了知，这个就是所谓的智障，也就是能够破除智慧上所知上面的障碍，能够了知一切的因果。那这种智慧呢，是小圣人所不能得的。而且菩萨他是在一念之间能够破除智障跟解脱障的。声闻人他要破除解脱障的时候呢，他是依于观行的这种现观， 以五蕴十八界的这种限观，他逐步去完成的。可是菩萨，也就是如来世尊因地所修的菩萨行的时候呢，当他实证这个第八世如来藏的时候，他能够实证不生不灭的如来藏之所在，能够知道他的体性。而且这个知道如来藏的体性的时候呢，它是一念相应的。可是在一念相应之间呢，他同时也获得声闻人他们所获得的动我见的功德，也就是能够知道五蕴十八界它的虚妄性，而且知道它的整个范围。可是声闻人或者是缘觉，他们要获得动我见的功德呢，他们是要依应处界逐步去观行的。当然菩萨也可以依五蕴十八界的这个内涵呢逐步去观察。可是菩萨也可以在当他的修行到达一定的位阶时，一念相应之下呢，他能够同时证得第八世如来藏呢，他同时也能够顺断我见。而这种功德呢，是一切声闻缘觉所不能得的。那如来世尊他是从菩萨修行而最后成就佛果，所以如来世尊他能够在一念之间，在当他一念相应于如来藏的时候呢，他能够破除所谓的所知障以及解脱障，而能够获得这个大圣菩萨的这个出果就是说如来在他在因地的时候，在七诸位的时候，他就能够获得这样的功德。而这个功德呢，是一切声闻缘觉所不能获得的功德。从这个道理也可以知道，佛跟声闻缘觉是截然不同的，也就是说佛陀他可以称为阿罗汉，因为他具有解脱智，他能够破除解脱障。可是阿罗汉不能称为佛，缘觉也不能称为佛，因为他们虽然能够破除解脱障，可是他们是不破智障，也就是说他们是不破所知障的。所以说声闻缘觉他们可以自称是阿罗汉啊或者辟支佛，可是他们不能说是真正的佛陀。虽然辟支佛也有这个佛字，可是那个只是代表他以因缘法无私自悟，无私而自己觉悟的这个果证来说。可是他的解脱的他的智慧的功德呢，他所觉悟的内容呢，是不能跟诸佛如来来相提并论的。所以辟支佛虽然也有佛字，可是他不是诸佛如来，也不能称为世尊。可是诸佛如来他可以称为辟支佛，因为诸佛如来在成就他的道果时，事实上他也是无私自悟的，无私而自己觉悟，所以他当然也是辟支佛。可是声闻缘觉，就是声闻人的阿罗汉跟缘觉人的辟支佛，他是不能称为究竟圆满智慧的佛陀的，因为他们的智慧呢不能破除所谓的所知障，他们只能破除解脱障而已。所以说诸佛如来能够在一念之间破除智障与解脱障，所以称为佛。这样的功德是声闻缘觉所不能获得的。那为什么这个部分佛陀在经典中要特别提出来教导各位呢，能来教导一切的菩萨呢？因为这个地方有很重要的法义，也就是说 菩萨的所证是含摄的声闻跟缘觉的，因为有些人不能了解菩萨的所证是什么，所以常常把声闻缘觉的所证呢，误以为菩萨的所证只是跟声闻人一模一样，这个是错的观念。实际上菩萨的所证是超越声闻缘觉的，而且是包含了声闻缘觉他们的智慧。所以菩萨虽然视线为跟一般凡夫一样，在生死在三界中生死流转，可是他的内涵呢，他的智慧的内涵是有包含了解脱的智慧，是有包含了声闻缘觉他们入无余涅槃的这样的智慧功德。可是这个声闻缘觉入无余涅槃的智慧功德是不容易在菩萨显现的，为什么呢？因为菩萨是不入无余涅槃的，因为菩萨不入无余涅槃而经常在三界中生死流转，陪伴众生来获得这个解脱的功德，以及实证实相的智慧。所以一般人总是以为那菩萨就是跟众生一样啊，都在生界里面生死流转啊，可是这是错的观念。因为菩萨是有解脱功德，是可以入无余涅槃的，可是菩萨就是因为悲悯众生，所以说他不入无余涅槃，而常在三界中现身形来度化众生，不是他没有能力入无余涅槃。因为菩萨的目标是要度一切众生，而且也要成就佛果，因为这两个原因，所以菩萨不入无余涅槃，所以最后能够成就究竟的佛果。而声闻缘觉他们只是为自己的解脱，而不管众生的解脱，所以说他们就入了无余涅槃。所以小圣人他们对于菩萨对于众生也有悲心的，可他们的悲心是不如菩萨的，也不如诸佛如来。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这个诸佛如来他在一念间破智障与解脱障呢，这个道理是很多没有实证大圣见道的这些外道大法者他们所不能知的。譬如说有外道的大法者啊，他们来正觉同学会中啊，道德破参的密意，可是他只能获得表象的密意。当他获得表象的密意，他就以为说，哦，那我已经知道正觉同学会所谓的破参明心的密意了。可是当他获得这个密意的时候，他觉得说，那这个密也没有什么啊，他只是知道一个答案。那然后这个外道呢，他就会误以为那正觉同学会的明心者所证的智慧呢，也不过是这样的密意而已。可是呢，因为他的这个道法的外道呢，他错以为菩萨的明心只是一个表象的密意那样的简单啊，所以说他就不晓得菩萨他实证如来藏，他断我见的内涵到底是什么。所以说这些道法者呢，他们不懂得五蕴十八界的观行，因为他们没有解脱的智慧，他们获得密意，可是他们没有破除解脱障，当然他们也没有获得破除智障的智慧的，他们只是获得一种表面的密意。所以有这样的道法的外道呢，他就认为我只要知道密意就好了，实际上这个观念是错误。大圣菩萨的实证呢，他一定要一念之间来破除智障与解脱障。也就是说一个菩萨他真正明心的时候，他一定是断除我见的。可是如果一个人没有断除我见，我们就可以来说他不可能明心，不可能真正的明心啊， 因为真正的明心一定要能够真正断除我见啊，这样子才是真正的明心。所以一些外道的道法者啊，让他道德大圣菩萨的密意的时候，他最多也只能获得表象的密意，他们不能知道菩萨他对于五蕴十八界应处界的观行的内容他是如何观察的，他们是不能知道的。所以我们只要对于一些道法的外道啊，我们不必跟他谈论说到底如来藏是什么，我们只需要跟他说，那五蕴十八界的内涵是什么呢？你懂得五蕴十八界的内涵吗？你懂得断我见的解脱功德是什么吗？如果我们这样问他的时候，他一定会张口结舌，不能作答，因为他所获得只是一个表象的密意啊。可这个表象的密意对于菩萨的一个实证的菩萨来说，它就不是一个表象的密意了，它是一个亲证，而且是超越这个表象密意之外还有它真正实证的内涵。而这个实证的内涵就是这个经文所说的，能够在一念之间破除智障与解脱障的。所以说我们对于外道呢，他盗取如来藏的密意的时候，我们不必跟他讨论到底如来藏是什么，也不必跟他讨论说你所说的表象密意的正确也不正确，都不用讨论这个。我们只要证明说他没有断除我见，就可以知道他没有获得解脱智。既然没有获得解脱智，所以当然他也不可能获得破除智障的这个功德智慧啊。所以当他没有解脱智的时候，他就没有破除智障的智慧，表示他不是一念之间破除恶障的这个大圣见道菩萨。所以佛陀在阿含经里面也是以这样的方式来破除一切的野狐啊。因为在这个禅宗的禅门里面啊，禅宗的禅门里面的这些公案啊，很多人都以为说它只是在中国才出现的一种一种大圣的教派。那么说这个大圣的禅宗呢，只是在中国才有。可是如果我们来探寻阿含经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在阿含经中就已经有公案了，而且在阿含经中也有野狐。那佛陀就对这个野狐啊，他也不跟他论述他是如何没有实证第八识如来藏的，因为论述第八识是困难的，因为众生没有人实证第八识嘛，所以要跟众生来解释说什么是如来藏，为什么这个人不证呢，是极为困难的。所以佛陀就方便施舍，只要说明这个人没有断我见，那他就不可能是实证第八识如来藏的大圣菩萨，那他就是野狐。也许他会讲公案，他会耍机锋，可是他就不是一个大圣见道的菩萨。所以在阿含经就有佛陀在破斥这个野狐的这种公案。这个详细的内容有兴趣的观众朋友可以请阅正觉学报的第四期，其中有一篇中国禅宗探源就有谈到其中的道理，也举示了阿含经中确实有这个禅宗公案的一个文字证据，也有佛陀破除野狐的那种说法。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知道，中国禅宗事实上并不是在中国才有的，而是在佛世的时候呢，在佛陀在讲授在第二转法轮讲授大圣法的时候，事实上就有禅宗的公案啊。只是因为在这个禅宗的公案在阿含经里面呢，它是很隐晦的， 如果没有别具智眼呢，不是一个大圣见道的菩萨呢，他很难看出其中的端倪。所以说在阿含经中是有禅宗公案的，有兴趣 的观众朋友呢，可以同时将阿含经以及正觉学报第四期请出来一起来来阅读跟比对。从这个道理就可以知道，禅宗的实证第八世如来藏，它是菩萨的所证。因为菩萨实证第八世如来藏之后，他能够断除智障以解脱障，然后他就可以逐步从七处位而慢慢修行，最后达到这个究竟佛果。而他中间所行的就是菩萨的正行，而这个菩萨的正行之中的智慧的功德呢，就是他能够一念之间来破除智障以解脱障。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诸佛如来还有别于声闻缘觉之处。经文说，如来具足自因自果，是故名佛。这句话是说诸佛如来他能够知道一切智慧的因啊，也能够知道一切智慧的果，还有它的现象。这个就是说世间人一般很难理解佛陀的智慧是什么。当然连菩萨的智慧呢，一般人也很难理解啊。所以经文里面说如来具足自因以自果，事实上也在叙述说菩萨在修行的时候，他已经有少分的实证的如来的自因跟自果。那什么是如来的自因跟自果呢？譬如说我们世间的智慧譬如我们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我们学数学啊、物理学啊、化学啊等等的科学的时候，我们总是很佩服这以前的这些科学家啊。可是这些科学家所获得的这个智慧呢，它是从何而来？事实上科学家是从现象界之中来发现一些物理的定律跟化学的定律。可是物理的定律跟化学的定律从何而来呢？这是没有人知道的，而这个部分就被归于哲学乃至被归于宗教。可是如来具足自因的意思就是说，如来能够知道一切世间的种种的智慧呢，它的因呢，实际上就是第八世如来藏，乃至一切世间中如果有所谓的出世间智慧呢，这个智慧的因呢，还是第八世如来藏。所以如来能够具足自因以自果。那为什么一切世间的这个智慧呢，例如物理化学啦，乃至数学啦，乃至更多的科学，它的智慧的因呢，为什么是第八世如来藏呢？因为物理学家或是化学家他们探求物理化学的这些定律的时候，他们看到的是现象，可是这个现象的这些规律呢，它的根源是什么？那是一切科学家所不能知的。可是佛陀就是因为知道这些智慧的因，都是因为有第八世如来藏的缘故。因为第八世如来藏是法界的因啊，是一切法出生的根本因。因为有这个根本因的存在呢，才有我们这个世界的成立。我们这个世界所成立的是一个物质的气世间啊，可是物质的气世间就必须要由第八世如来藏来变现出这个气世间，最后才变现出我们的这个有情在这个世间。可是我们有情在这个世界被变现出来之前呢，在这个气世间成立之前呢，我们事实上已经就存在了。 而这样的智慧呢，如来是具足了之，所以如来具足的智音。好，我们这一节就先各位介绍到这边，谢谢各位菩萨收看，阿弥陀佛。
宗门正眼公案碾题第一集平时导师著，本书为继承克勤圆悟大师毕延禄宗旨的禅门巨作，先则举是当代之邪说，后借言语及文字讥讽，直视宗门入处，悲至双韵，禅味十足，百年来难得一睹之禅门巨著。